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月6号到1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澳召开2010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0年1月10号上午，来自澳洲各省的法轮功学员在悉尼槟城市政府大礼堂举行了2010年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大约1200名澳洲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分布在主分两个会场，参加了当天的心得交流会。悉尼集会声援6600万勇士退出中共。1月9号星期六，众多民众聚集在悉尼唐人街，庆贺6600万勇士退出中共组织，并呼吁可贵的中国人在迎接新的一年之际，切莫错过了了解真相与退党的良机。集会活动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澳洲分部主办，于下午1时许举行。集会上声援6600万人退出中共、全民觉醒解体中共等大型横幅，令人精神振奋。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舞蹈家称赞神韵舞蹈卓越非凡。神韵纽约艺术团2010年1月9日晚7点在美国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第3场演出，赢得中西艺术界人士极高的评价。不少观众是经由朋友介绍慕名而来，也有不少观众选择看神韵晚会为最佳的耶诞礼物。以舞蹈家称赞神韵舞蹈卓越非凡。我好爱这场演出，我刚刚打电话给我媳妇，我好喜欢今晚的演出。舞蹈家爱丽丝·罗斯一遍又一遍地说，能看到中国古典舞，我非常感动。爱丽丝在观看了10日下午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上演的神韵晚会后非常激动，还没走出剧院，马上迫不及待打电话给她的媳妇，分享她的喜悦。她说，神韵演出的舞蹈编排和服装非常的华丽细致，舞蹈演员的舞技非常精湛，真是太完美了。谈起晚会，爱丽丝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她说，我很欣赏神韵精彩的舞蹈，卓越非凡。爱丽丝表示，自己担任舞蹈演员时，跳芭蕾舞、踢踏舞和爵士舞等舞蹈，在北美各地巡回表演，后来教授舞蹈，现在已经退休。她表示，我喜欢所有的男子舞蹈演员，他们真的非常优秀。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舞蹈演员，跳了非常多年了，但是今天我看到这群男子舞蹈演员实在是非比寻常，他们非常杰出，我非常感谢神韵带来这么出色的表演，我好喜欢。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喜欢全部的舞蹈节目，舞蹈演员们的舞技真是一流的，每一位都是最优秀的，我很仔细地观察他们脚步和手部的舞动，很感动能看到中国古典舞的演出，他们的动作都做得非常精确，基本功非常扎实，看得出来一定是花了非常大量的时间排练，我非常感动。当被问到为何如此感动，爱丽丝表示无法用言语表达。她告诉记者，是自己儿子前两天观看了神韵晚会在旧金山的演出后，对演出赞叹不已，并认为母亲也一定会喜欢，于是儿媳妇就帮他买了晚会票，能来看演出真的很高兴。我爱极了舞蹈编排的形式，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动作做得很到位，视觉效果好极了，非常优美。爱丽丝并说，还有他们穿着的服装及其他的一切都好精美，真的很漂亮，真的值得一看。她说，哦，天幕也很绝，它让整个演出变得更生动， 而且让你更容易理解舞台上的演出，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二，影片制作人表示，演出的视觉效果很美。我看到神韵演出的广告大约有三年了，而我今天终于看到了。影片制作人 Lynette Bell 表示，演出的视觉效果很美，音乐、服装、舞蹈等都非常美丽，这演出充满能量。一月十日下午， Lynette Bell 与母亲一起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圣荷西的压轴场演出。她说，我认为神韵的艺术家们真的很有才能，观看这场演出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其中的民族舞蹈，还有演出的服饰和贴幕都非常华美。 Bell 被神韵艺术家的表演所倾服，他惊叹神韵的男子和女子舞蹈演员一样善舞，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才艺，我一直非常留意他们的举手投足，我不知道这些舞蹈演员如何做出如此优美的舞蹈动作。此外，他也表示，晚会的音乐很美，我喜欢有现场乐队，主持人很风趣，是的，还有编舞令人惊叹。三，前芭蕾舞舞蹈演员表示，为神韵艺术家发自内心的喝彩。帕梅拉·杰克逊女士以前在军中任职时，也经常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表演芭蕾舞，虽然已升格为曾曾祖母，对顶级的艺术舞蹈表演从不错过，今年她的耶诞礼物就是神韵晚会的票。杰克逊女士表示，这是我第一次看神韵演出，的节目内容安排得非常丰富，里面有最精彩美好的传说与故事，灿烂缤纷的色彩，对我来说神韵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完美无瑕，比欣赏芭蕾更美。一进场听到里面每一首音乐都让我特别的感动，就知道这绝对是个非同寻常的演出，要人不为他们发自内心的喝彩都难。我甚至有了一种冲动，想要在他们还在表演的时候不停地鼓掌，但我忍着，只能将我的手举得高高的为之喝彩，只希望演员们能看到。杰克逊女士说，他们神韵艺术家们可以跳到这种程度，以我身为芭蕾舞者的角度来看，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实在太美了，挑不出任何缺点。
人生感悟，一念定生死，作者冠名。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境界不同，做事的基点不同，所以即使是做相同的事情，其结果也是大不相同的。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同学在冬天去帮助一个孤寡的老人扫雪，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荒废的菜园，他在那里歇脚时无意中捡到了一个钱包。另外有个游手好闲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跑到那个菜园里面转悠，结果被菜园中的毒马蜂在脸上叮了好几个大包，痛得他呲牙咧嘴，却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同样的地方，别人能捡到钱包，自己却遭受了破相之灾。善念是指善良的念头，人活着每天都在不断的思考，但是人的一念有善恶正邪之分，善念是善行之门，是人生旅途的护佑神，恶念则是万恶之源，是通往地狱之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积善成德和积礼义成君子之说，中国的古人则说天道无亲，常遇善人。心善不仅仅是一时一日一年之善，而是年年月月岁岁日日之永恒的心善。积善深知且深藏不露，就可成大德。我在幼年时的儿歌中曾经听到过一个关于郭巨埋儿的故事，后来长大之后我查阅了史书，发现这个郭巨埋儿是二十四孝中的第八个故事。元代郭居敬的二十四孝中记载，汉代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常捡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何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为。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斧，上云 天似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二十四孝还加了评语：郭巨思公己，埋儿怨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民间传说中，郭巨家里非常贫穷，虽然穷得经常揭不开锅，但他仍然很孝顺，诚心诚意地侍奉母亲，不让母亲受委屈。郭巨的妻子受他的影响，对婆婆也是一片孝心，夫妻俩节衣缩食，尽量让母亲吃饱穿暖。郭巨夫妇有一个3岁的儿子，每次吃饭的时候，郭巨的母亲都偷偷从自己的碗里拨出饭来给这个小孙子吃。小家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3两口便将奶奶拨给他的饭吃光了。有一次，郭巨看到这令他心酸的一幕，于是对妻子说：家里太穷，本来就不能供养好母亲，加上儿子不懂事，还要分吃母亲的饭食，长此下去，母亲怎么支撑得住呢？我又怎么对得起母亲呢？我想咱们将儿子埋掉，就没人分吃母亲的饭食了，这样老人家兴许能多活几年，你我年轻，日后可以再生养，要是母亲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就后悔莫及了。妻子虽然爱子情深，但也熬不过郭巨，而且他也很有孝心，当下只好忍痛答应。郭巨抱着儿子往外走，心如刀割，为了孝敬母亲，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他找到一块空地，挥起锄头挖坑，要将儿子埋在此地。谁知他挖坑挖到3尺深的地方，忽然挖出一个陶罐，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亮闪闪的黄金，每一块黄金上都铸着字，写的是：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他没想到自己的一片孝心竟然感动了上天，从此他和妻子对母亲更加孝顺，并决心用虔诚的孝心和恭敬的孝行来回报上天的赐予。而郭巨埋儿得金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乡里，并最终上报到京都，郭巨也成为被人敬重的大孝之人。有些乡亲邻居听到郭巨埋儿得金的消息，也去仿效郭巨的行为，却没有丝毫孝心，只是为了得金而去埋儿，结果被埋的儿童全部死亡。由此可见，人的一举一念时时刻刻都有神佛看事，因此保持善良的心念与愿望是非常重要的。若是偶然中起了一个恶念，也要立刻的警觉到把它归正，能够时时做到心存天理，一心向善，才是自己能真正的主宰自己，才能把握未来。当然神佛评论人的善恶，也不是只看某月或一朝一夕，平生为善，忽然产生了一个恶念，神佛就会立即厌恶他的污秽；平生作恶，突然痛改前非，神佛立即会看顾他的佛性与芳香。心存善念，能感动神灵，好人自有神灵护佑，因此在磨难面前，只要心念一转，诚心敬神敬佛，肯定又是一片海阔天空。不断地归正自己的心念，就能在人生中体会到更多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历史故事究竟是短命还是延寿？作者感恩。清代后期有位名叫夏同善的官员，他是咸丰6年西元1856年进士，字顺月，号子松。他待人诚恳，喜欢帮助别人，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 是清末官场上难得的好官之一。然而在他50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去世后，他的一位张姓仆人心痛主人的早逝，很悲愤地说，主人一生行善积德却不长寿，看来真是从此以后不必做好人行善事了。当天晚上，这位张姓仆人就在梦中清清楚楚地见到夏同善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你白天所说的话真是大错特错了，你还记得吗？我在39岁那年不是大病一场吗？本来我今生原定的寿命是到那时就应该终结了，是因为我一向行善，上天才给我延长了寿命。正在此时，与张姓仆人一起睡觉的另一位仆人忽然大叫起来，张姓仆人因此从梦中惊醒过来。张姓仆人问他为什么大叫，他说，我刚才清楚地看见去世的主人走了进来，一下子就忍不住喊了起来。两人又都向对方详细描述了一番，结果两人梦到和看到的情况完全一致。张姓仆人知道自己的主人因为行善而延寿，从此总是向别人讲述这件事，劝人行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真实不虚的。然而每个人自身的情况都不相同，因而表现上肯定有不同，所以人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善心，千万不可因为一时自认为没有看见善报而动摇行善的决心。资料来源：劝诫九录。
历史故事：散财逃货的折相，作者陆文。汉代折相，字伯士，广汉洛水之畔人。他的一位祖先名叫张江，朝廷曾封他为折侯。张江的曾孙张国当过玉林的太守，迁移至广汉，把封号折侯的折改作姓，所以姓折。折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折相。折国有2亿的家产，家中童仆多达800人。折相生于官宦富豪之家，却十分简朴，并且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很仁慈，不杀昆虫，不碰上草木的嫩芽。折相长大后勤奋好学，精通经世义，信奉黄老之言，在父亲折国去世后主持家业。他悟透了多藏财物越丰厚越容易发生灾亡之患的哲理，开始散发金帛和资产，周济给亲友中的贫困者。有人劝他说，你有3男2女，子孙满堂，应当继续添产增业，为何舍己济人呢？折相说，过去斗子文曾经说过，我是逃货而不是怕富啊，我一门蓄财已久，盈满必招损，这是道家大忌。现今世道衰微而被无财，如若不仁而富，实是不幸的祸根。有缝的墙越高，崩塌越快。有识之士听了他的这番话后都很敬佩他，他自知死期将到，就召集宾客，酒足亲朋，设宴畅饮，与众诀别。宴会以后就寿终正寝，祥和欢乐地去世了，时年84岁。折相死后家中已无余财，其子孙确实平庸，恰如他所预料，他们虽然贫寒了一些，但却避免了大灾大难，并且都能够自食其力，平安度日，不像某些公子王孙大起大落，茫茫然如丧家之犬，惶惶兮不可终日。
冥冥之中有定数，状元无时可得。作者陆文。宋代金陵有一位和尚，嗜酒装疯，人们叫他疯和尚。他时常预言人的祸福，事后验证奇准无比，人们都非常佩服他，请他预测吉凶的人很多。陈寅中这位儒生学习非常勤奋，他在准备赴考的前一年，有机会见到了这位和尚，便问他，我将来能考上状元吗？和尚回答说，无时可得。陈
陈银忠听了这个回答，有些丧气，便又问他说：“我绝对考不上吗？”和尚摇了摇头，又讲了一句：“无时可得。”回答的同第一次一样，只是话音中间有点间隔。陈银忠如在云里雾中，但他下决心继续攻读不辍。第二年，有个儒生名叫石燕，进行殿试时考取了第一名，而陈银忠居第二名。这时，陈银忠才明白了和尚的“无时可得”之说的含义，那就是如果没有姓石的人排在你的前头，你就可得第一名状元。看来，精通预测术的人都有两个特点：一，很有原则，他们知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会遭天谴，所以他们绝不肯直白其言，这就是原则。二，精通预测的人也很有智慧，能用趋言婉语隐喻其意，这真是难为他们了。写到这里，笔者劝自己，也劝各位朋友，不要责怪历史和现代的预言家们，你们为什么不讲明中共恶党何年何月何时灭亡啊？朋友，我们要体谅预言家们的苦衷，我们也能够无时可得。没有了对时间的执着，很快便可得实现了。世句宋代春主祭文。
古风悠悠中仆李善，作者史建。汉代有个妇人李媛，李善是他仆人之一。在一次大瘟疫中，李媛全家不幸相继得病死去，只留下才出生一两个月的孤儿李旭。仆人们看看任人摆布的李旭，又看看眼前明晃晃的万贯资财，竟然心生歹念，聚在一起商量，只要让李家绝后，我们就可以把李家家财分了。李善听到了，赶紧偷偷抱着李旭逃走，在霞丘县躲起来，亲自抚养李旭，辛辛苦苦拉扯李旭大了，又领着李旭到官府去告状。当时钟离义在当霞丘县县令，就把这件事禀报给汉光武帝，光武帝同情他俩相依为命，让他俩都做了太子舍人的官。恶仆被绳之以法后，李善才重回阔别已久的故乡。回乡后，李善不是向乡亲炫耀自己的官服，而是把官服官帽脱下来，换上仆人的衣服，为李媛扫墓祭奠，痛哭了好几天才离去。一提到古代主仆关系，被党文化灌输了的大陆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剥削、压迫等一系列固定仇恨宣传用语。其实传统中国人重德信佛，有心法约束，多数主仆关系比现在和谐得多，甚至亲痛亲人。许多老年人对待家里来的师父客客气气的，现在年轻人理解不了。许多老一辈人当保姆恪守本分，任劳任怨，现在年轻保姆也理解不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显著差别，不就是传统文化观念接受的多不多、重不重德的问题吗？
古代术数，丞相打卦为农民找牛，作者陆贞。唐代贾丹730年至805年，字敦师，世元敬，沧州南皮（今属河北省）人，任宰相，封魏国公，为相达13年之久，著述甚丰。桑道茂任国师，他们两人同在帝前效命。贾丹虽未至宰相，始终是个温厚长者，有兼通阴阳术数的正余爱好，对于术数十分精通，平日休闲时喜欢打卦占卜。有一位农民老汉的牛被人偷走了，他请求桑道茂国师为他占卜。桑道茂说：“你的牛藏在假相公贾丹丞相的帽箱里。”那位老汉便按照桑道茂的指点拦住假象的码头， 诉说自己的不幸和三国师的段誉。贾丞相听完了老汉的叙说，笑呵呵地打开帽箱，取出占卜盘，就坐在马背上为他算了一卦，断言道：你的牛现藏在安国观道教的寺庙后面的那棵大槐树的雀巢里。老汉说：桑道茂国师讲，我的牛在你的帽箱里，这已经很玄了。你又说我的牛在树上的雀巢里，这不是玄之又玄吗？贾丞相说：你只管到那里去找，一定会找到你的牛。老汉一言爬上树去掏那雀巢，当然没有摸到牛，但是他在这棵高大的槐树上却看见附近有他专用的细牛绳。于是老汉从大槐树下来，顺藤摸瓜，顺绳找牛，终于抓住了盗牛者，讨回了自己的牛。贾丹丞相的业余爱好预测打卦，为百姓排忧解难起了好作用。他那厚道和幽默的态度也使人感到平易可亲，真是一位仁厚老者。诗句知田路。
诗歌园地陈归航，作者四玉。弹指仍然失时光，回首已望初来香。只因名利心难放，是为酸辛苦变长。聚散得失叹二难，无端红豆又牵肠。嗟叹红尘多少事，苍茫夕照成黄粱。幸庆今世遇胜者，了悟因缘失恩长。洗净尘污本色显，注施正法成归行。夜客天来，作者倚舟。寒山冷月映白雪，眉破冰枝战清极。岭上各家闭户紧，席温梦寐安然席。夜静忽闻犬相吠，疏影萌动撒行急。惊落一地梅含笑，可似天来救人急。长亭月漫，作者佚名。见晴雪，纤眉寻觅，朗朗乾坤，暗香清逸。不见亭亭，蓦然回首出云里。百磨千折难碎这无暇壁，一树傲寒开，更何况挺身千亿。活摘纵红强遮眼，谁在关山吹笛。猛人唤醒善与恶，思量无极。灭中共天世灾情，沈江贼全球通缉。恋人远天寒，遥寄梅花消息。慈悲，作者冠名。真修对己言，心慈待人宽。谦恭知礼让，豁达自乐观。平和万事顺，淡定少波澜。一念慈悲智，真诚破万难。阮郎归，作者佚名。西风瘦马暮苍茫，长城万里长。雁声云隐入潇湘，低头思故乡。抛马裂任炎黄，退离赤胆狂。举头遥望路何方，东归是大唐。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杂谈随想，可怕的毒誓，作者云松。古人一向对誓言都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就有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说，答应了的事就要兑现，甚至不惜用生命来实践自己的诺言。言而无信就不道德，非君子所为，也为世人所不耻。西方文化中，耶稣也反复地告诫信徒们说，不要轻易地对人起誓。可见誓言不是个小事，古人淳朴善良，对人承诺也是真诚的，肯定要去兑现，即使力有不逮，也会向人家坦诚说明。古人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 神木炉殿一做出承诺，神就会记录在案，炉不兑现就欠了人家的债，永远都要还的。确实是这样，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当答应了别人什么事而没有办到，内心都会感到不安，好像欠了人家似的。那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负疚感，确实有一种业债上的因缘关系在无形中发生着作用。所以古人承诺时都是非常郑重的，要对天盟誓，天作见证。一旦对天盟誓，人们都会相信他的话，如果是谎言，也一定会受到报应和惩罚。当今中国大陆道德沦丧，古风无存，共产邪灵鼓吹无神论，彻底破坏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破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石。人们不再相信神，也没有人把诺言当回事，所以中国人撒谎成性，张嘴就是谎言。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谎言，他不惜赌咒发誓，天打雷劈，全家死绝，这样的毒誓他都敢信口而说。我见过一个人欠了人家几百元钱，人家多次找他讨要，他明明有钱却不想还，赌咒发誓说没钱，说如是骗了人，全家死绝。我看见真难受，明明是谎言，他说的跟真事一样，为了区区几百元钱，他赌上了全家人的命。他不知道这样做会给他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在当今很多国人已经变异了的观念里，撒谎不再可耻，反而认为是一种智慧聪明，誓言不再神圣，反而成为谎言的道具。下面我讲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说明毒誓的可怕。在春秋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庞涓是师兄，孙膑是师弟，两人一同学艺。庞涓听说魏国招贤，向师父辞行，要下山建功立业，谋取富贵。临行前，庞涓和孙膑相约说，我若下山功成名就，一定派人来接你，共享荣华，如为此事乱箭穿心而死。两个人焚香为誓。庞涓下山后立了几次战功，被魏惠王拜为大将，但是他妒忌孙膑的才学，并不想接孙膑下山。后来魏惠王听说了孙膑的名声，迫于无奈，庞涓才把孙膑接到魏国。后来庞涓设计陷害孙膑，暗中诬告孙膑通敌谋反，使孙膑遭受了膑刑和荆刑，孙膑几乎成了一个废人。孙膑受刑后，庞涓还假惺惺地照顾孙膑，想诱使孙膑写出孙子兵法后再把他饿死。孙膑知道真相后，装疯卖傻，躲过了庞涓的毒手。后来孙膑被起使救到齐国，辅佐田忌，被齐拜为军师。西元前353年，齐军采用孙膑围魏救赵之计，在桂林大败魏军，解了赵国之围。西元前341年，庞涓率魏军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孙膑率齐军进攻魏都大梁，解了韩国之围。当庞涓率魏军主力追击齐军时，孙膑在马陵设伏，庞涓中计被乱箭射死在一棵大树之下，应了自己的毒誓。在人类所有的誓言中，中共邪党的誓词是最毒的，他让你对着血旗宣誓，把一生献给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当人在众神的指示之下，举着拳头对着血旗发这样的毒誓时，那就是真的把命交给了共产邪灵。常人不知道誓词的厉害，共产邪灵知道。他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郑重的仪式？为什么让你宣誓？而且在邪党穷途末路之时，还要叫你重温誓词，重复宣誓。他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主宰人的生命，那不是简简单单随便说着玩的话，一发了誓就会起到实质的作用。在誓词的背后有着很可怕的因素，在邪党文化中崇拜牺牲，极力美化牺牲，把牺牲说得很崇高很神圣，像未有牺牲多壮志， 光荣牺牲，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等等。什么是牺牲？牺牲就是祭品。在古代一些原始祭祀活动中，要杀生祭祀，那些牛羊等祭品就是牺牲。人一旦发了这样的毒誓，就把命交给他了，就成了共产邪灵的祭品了。他可以予取予夺，任意主宰。当天灭中共之时，就成了他的殉葬品了。很多人对天灭中共不理解，认为是无稽之谈。其实在东西方所有的宗教和预言中，都谈到过人类大劫难的问题。大淘汰的方式就是大瘟疫，这已经不是什么天机，神已经完全揭示给了人，就看人相信不相信。而神首先消灭的物件就是共产邪灵，因为共产邪党反天反地反人类反宇宙，血债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作为他的一个成员，一个分子，能不危险吗？难道不应该向神佛表明心机，宣布退出吗？共产邪党再厉害，他能够逃得过神佛的惩罚吗？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不是什么搞政治，那是神慈悲于人，给人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希望大家珍惜，早日声明三退，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法轮大法好，人死原非万事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龙儿口述，五玉整理。今天的人类基本都是在实证科学的教育下长大起来的，在中国大陆加上几十年无神论的误导和宣传，破坏了中华的神传文化，使很多人不相信宇宙中有高级生命的存在，更不相信人死了还有元神存在，在微观下还有人的身体存在。师父说，我们修炼界讲人的元神是不灭的，转法轮。人以为呀，人就有一生，其实人这一生中正好像睡觉，你真正的自己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当那个人从身体里的躯壳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是轻飘飘的，不受人的大脑抑制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思想整个都开放。在欧洲法会讲法，我是开着修的，我的元神经师父点化，可以自由出入了。所以我们周围很多人死后的情况，我都是很清楚的。下面仅举三例说明。一，人死后的本来面目。我们这里的一位老汉，为人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口碑很好。使他痛苦半生的是脖子上长了一个大肉瘤，约有一斤多重，90多岁去世，可算得享高寿了。那天我正在路边站着，在另外空间远远看见两个阴差护送着一个约21、22岁的年轻人过来。你看他怎身打扮，头戴铜盔，盔缨闪闪，身穿铜铠甲，前有护心镜，后有四杆护背旗，胯下无锥马，腰悬三黄剑，得胜钩上挂着一把锯齿飞镰板门刀。见到我后，在马上躬身施礼道：“失敬失敬，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如皓月当空，此乃三生有幸事也。”他正是逝去的那位老汉，不仅人年轻了，说话也古朴了。我问他脖子上的肉瘤呢，他说上一世他是一支军队的先锋官，因误入敌军埋伏，全军覆没，自己不愿投降，就拔剑自刎了，因此造下此生业力，现在业也消完，自然就没有了。师父说自杀是有罪的。悉尼法会讲法，这就是最鲜明的例证。生前我曾向他讲过真相，他不相信，现在他信了。他见我身后营地全是法轮大法的旗帜，要我收他，他同化大法，并请我转告他的家人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我说你随阴差办完手续再来吧，我一定想法转告你的家人。不久他带了3000人马来投奔大法营地，随时听候差遣。二，爷爷见我大吃一惊。爷爷去世后，按我们这里的习俗，家中老人死了，老人的遗物
又分给子孙们作为纪念的习惯。我家分了一床爷爷用过的床单，因为我看不见，妈妈就将床单洗净后悄悄给我铺上。晚上爷爷来了，他看见我的元神大吃一惊，我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得你这个大人物当我的孙儿，我这爷爷真愧不敢当啊。你睡我的床单我也承受不起，明天要你妈快把床单换了。第二天我就借口躺在这张床单上不舒服，我妈就立即换了。三，后悔生前没请我去做客。我们这里还有一人家，父亲、儿子、女儿死后都在我们大营里同化大法，女儿是在一次天灾中死的，儿子在外地因工伤死的，他俩的元神都随骨灰回到家乡。他俩的父亲不久也去世了，他的元神从躯壳中一出来，就发现漫山遍野的法轮大法旗号。他后来在大法营地中找到了他的儿子和女儿，他非常高兴能在此与子女团聚，并问这支军队的主帅是谁。儿女们都说就是本地的某某某啊，原来是他呀，真没想到啊。由于受世俗观念的影响，我的肉身在人世间是被人不屑一顾的，可是当他们的元神一旦离体后，看见我同化大法的元神的形象，都大为惊叹。儿女带着他来到我另外空间的驻地，他们都单膝点地，双手抱拳，参见某某。我说免礼，我们都是本地人士，不必如此多礼。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生前没有请我到他家去做客。大法弟子曾给他讲过真相，可他不信，死后他信了。修炼中出现的更多的神奇的事情在此无意多说，大法修炼者自是知道其中神妙，仅举此三例即知无边大法的真实伟大，具体细节不便详述，还望继续沉迷尘世的世人尽思自己的过去未来，用心倾听大法弟子给您讲的真相，不要继续受中共邪党欺骗，只要不反对大法，远离中共邪党，自会有美好未来。有道是人死原非万事空，世事轮回难从容，愿君得闻真相是，褪去凡尘万事通。
修炼故事，身居斗室心系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同修们的帮助下，约定下午3:20与一家宾馆门前会见一位同修大姐。这位大姐是我妻子同修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时认识的，两人才相识几个月，便随同另外100多位大法弟子一起被转入另一劳教所。这次虽然又在同一劳教所，但从此再没见过面。我和妻子乘公交车提前赶到约会地点，等了大约20多分钟，见不远处一位50多岁大姐朝我们这儿快步走来，凭感觉她就是与我素昧谋面的同修大姐。他俩一见面都非常激动，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大姐一开口就说，我给你妻子的头发剪一剪，扎呼扎呼，打扮打扮，看你的发型太显老了。站在一旁的我仔细地端量着她，1.69米左右的个子，身段匀称，眼睛长得挺大，灵动中透出聪慧敏锐和果敢。几句对话后，大姐就毫无顾忌地带我们去她家。至此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即是坦诚直率，热情开朗。走入一栋旧式楼房，上楼进屋后便置身于狭小拥挤的空间之中，但见靠窗边那张床差不多占据整个屋子的1/3，挨着床是一张写字台，左墙边一套组合柜，窗对面墙边安放一长条沙发，上面摞着些东西，旁边还堆靠着好几台旧电视机，这场景活像家电修理部。整个屋内的陈设几乎都是20多年前的旧货，挤得满满的。尽管如此，大姐却毫不犹豫地在仅剩下一点几平方米的地中央先铺一张塑料布，再摆一只方凳叫我妻子坐上，随手又打开一只极其陈旧的小手提箱，拿出美法工具，熟练地施展着手艺，且边剪边烙。师父很注重仪表，身为大法弟子也要注重在世人面前树立良好形象。不一会儿，妻子的发型立即变得充满了青春朝气，伴着此种气氛，我们的谈姿见风，谈性渐浓。
原来大姐是位多才多艺的大法弟子，写作、编辑、唱歌、播音等等，这些特长又被她善用于救度众生之中。她只给同修美发，既分文不取，也片礼不收，为的是让同修省点试点，好用来做真相资料。谈话间，我不由自主地发现床上有一只特好的放大镜，离奇不远处散放着一张张正在编排中的真相材料，身临其境，恍如做客一家多元素多功能的编辑部。独处的他集编撰、打印、包装、邮寄、发放、维修于一身，而这朵灿烂小花的持续盛开，全赖他从自己嘴里省出的那点退休金。无奈之下，他时常清晨到菜市场捡拾小贩丢弃的菜叶以保肠胃。有同修不解，修炼人这种行为岂不造业，大姐坦然道破，怕造业，怕本身也是执着，放下自我，心系众生，出发点没错。说到放下自我，不能不提及每当同修遭绑架，大姐得知后即以此为契机找相关部门讲真相，同时搜集信息提供给海外同修，编辑真相信寄给参与迫害者，及时营救同修。发生在大姐身上的轶事好多好多，限于篇幅只写这些。这次见同修大姐的起因，主要是她从劳教所出来后一直寻找我妻子，想帮忙办理失业退休一事，未曾想意外的收获远大于要办的事。从大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大姐的修为激励鞭策着我们，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诸多不足。此前我还在为当初自家楼上那套三室一厅的住房本有机会到手而惋惜，此刻大姐的编辑部正荡涤着我那贪婪的妄念，令我惭愧。与大姐分手后，心情一时难以平静，感念不已，那一幕幕不停地在我脑海里回放，正是身居斗室心宽广，无私无我救人忙，多才多艺法生慧，以苦为乐精神爽。
星光引路，作者小新。昨天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大法弟子在家中被中共的恶警绑架，在送往公安局的途中，他找机会走脱了。当时一个警察伸手去抓他，他心想你抓不住我，结果那警察手腕突然脱臼，痛得大叫。他在前面奔跑，几个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一直向前飞跑，越过一道围墙，过后自己也奇怪一人多高的墙怎么一下子就翻过去了。后来他跑到了山脚下，跑进了大山，恶警没有追到他，便派了多辆警车守住了山下的每一个路口，他无法下山，就想翻山走到另一个地区去。他看好了方向，一直向西方走去。大山里没有路，他在丛林中穿行，寒鸦啼叫，空山寂寥，他没有食物，没有钱，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走到安全的地方。初冬的天气，在夜晚温度已是零下，黑暗沉寂的山林中不时传来各种声响，饥饿、寒冷、艰险，巨大的压力一股脑地袭来，他在心中一遍一遍地背着自己所有能记起来的法，一直背到天明。就这样在深山中他走了三天三夜，跌倒过，迷路过，恐惧过，过度的寒冷与饥饿让他体力达到了极限，倒在了地上。他望向夜空，那一刻他看到满天的星星化成了满天的法轮，静意中放射出无限光明，照亮他的生命。他挣扎着爬起，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一会儿他看到了灯光，在大山中居然有一户人家，他敲开了屋门，向惊异的夫妇俩讲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因为坚持对大法的信仰而被邪党多次迫害。夫妇俩明白了真相，让他到屋内休息，又赶快给他烙了油饼。由于长时间的饥饿，他的胃也受到很大伤害， 吃完后，他不但把饼都吐了出来，还吐出大口的鲜血，人也昏迷过去。他醒来后，在好心的夫妇的指引下，成功地走到了另一个地区，联系上了亲人后，又远走他乡，流离失所。那时他同是大法弟子的妻子已被恶警绑架，并非法判了劳教，而他们的孩子刚刚上大学。三年过去了，他还在异乡打工维持生活。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有多少大法弟子在中共邪党的迫害下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面对强权，面对邪恶，他们用最真的心坚守着不变的信念，坚信着宇宙的真理。十年迫害，十年风雨，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前行，踏着崎岖险境，踏过荆棘泥泞，黑夜中星光引路，无限希望在心中，因为走过黑暗就是黎明。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